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可以聚在主的跟前了。那么我想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把整个的聚会，把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好，我们先一些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也是聚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主，我们仍旧求你来预备我们，让我们里面一个安静的心，一个敞开的灵。主，让我们真是灵里的耳朵是开通的，能够听得见你自己的声音。主，求你祝福这个聚会，让我们众人都在你话语的光中蒙你自己的祝福，也让我们生活侍奉都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吹上气息，主，让我们在这里所摸着的不是道理和知识，乃是真正摸着生命的供应。主啊，我们愿意把说话的听话的都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用丰盛的膏油来涂抹。主，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Amen。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想我们一同呢先读一点主的话，好吗？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呢，读到第六节，好吧？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好，我们再往下啊。我们再读这个22节啊，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第24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41节，我们读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第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第46节和47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可以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想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啊，我们把一些的经文呢，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啊，那么在《使徒行传》这本初期教会历史书里面啊，那么他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是怎样起头的啊。那么所以在第一章和第五章里面呢，讲到教会历史上的头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样起头的。那么这其中呢，那么所包含的一些的认识，一些的经历都是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呢，对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建立来讲，也都是重要的认识和重要的经历。我们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就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他要建立一个宇宙人，这个头呢是基督，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教会啊，我们知道这是神今天在地上最大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叫他的儿子到地上来33年半，那么完成了基督的意义，那么他把预备的工作已经完全做成，现在呢，神要开始在人群中间，那么开始做工啊，那么当然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在犹太人中间开始做工啊。那么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过，教会在地上开头建立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这若不是神的大能啊，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得胜，我们知道教会是无法在地上能够被建立的。犹太人经过了几千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固的犹太教，一个坚固的一个宗教组织啊，是强而有力的一个组织，并且呢，这个组织成了神工作上面的一个大的阻力。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就像仇敌当初破坏亚当一样啊，要让神在亚当的身上无所作为。现在他把神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呢，也把他们弄成了一个坚固的一个犹太教。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犹太教成了一个坚强的反对的一个势力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在这里抵挡神的作为啊。那么他是一个用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手段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宗教呢，这是仇敌手中非常厉害的一个工具啊，是阻挡神旨意的一个工具。那我们知道，不仅呢，当初呢，这个犹太人变成犹太教了，然后我们看见，那么罗马帝国呢，因着版图的扩张，把希腊的那个思想呢带到整个地中海的沿岸。所以这个希腊的思想呢，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一个思想，因为呢，它发挥了人的这个思想啊，所以我们从启蒙时代一直到人文主义啊，我们看见这个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东西呢，也成为 主的工作上面一个大的拦阻，所以很多时候你传福音你都会碰到这个东西啊，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心思意念中间撒旦已经种下了一些何等厉害的东西。不仅这样，我们知道还有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权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当初很强盛，但是后来也变得非常的腐败啊。那么圣经呢给我们看见呢，几乎地上的每一个政权的背后都有仇敌的权势啊。那么仇敌被称为这世界的王啊。所以呢罗马帝国的本身情况来讲也是仇敌手中的一个有力啊，一个有力的工具，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阻挡的力量。所以你看见啊，至少今天我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异教的思想，对不对？还有很多人的这种生活习惯背景的情况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这个地呢，这是完完全全的属于撒旦啊，完完全全属于撒旦。他已经把这个地上的整个的情况制造成一个完全与神对立的一种的光景。你要知道，在这么艰困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么神要建造他的教会啊，是多么不容易。首先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杀害了啊，这说明整个地上的情况都是反对神的。现在呢，神要在这么坚固的啊，仇敌这么坚固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要建立起教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靠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如果光靠主耶稣那12个门徒，那都是非常软弱的。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教会依靠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不可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的一般人，对吧？站在这些势力的跟前，你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啊。那么感谢神，神的工作神自己做，所以我们看见神得着了这样的一般人啊，那么神给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么这一些的经历就说明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好几个重要的点啊，这些都是他们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经历。那么神的工作不仅是让他们有这一种客观知识上的认识，现在到了第二章呢，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就神要把他们引到那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啊。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圣灵从天降临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当我们读这个前面的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他们那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有一个提醒啊。那么主耶稣当初在地上啊，跟随他的门徒有很多啊，但是在这里呢，只有120个人是聚在这里啊，其他的人不在。那我们就知道这120个人，因为他们听主的话，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他们首先得到了神的祝福啊。是在创世以来，在他荣耀计划表上的那个大事件的时候的祝福，他们这120个人首先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呢？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在聚会的时候主会做什么事情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个人的经历里面固然是好，但很多时候在聚会里面神赐下来的祝福是更大的。所以你如果停止聚会，就像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听了主的话，但是没有聚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要听主的话。主既然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就不应该停止聚会，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的工作临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不在场，你就漏掉这个机会，那就非常可惜。所以这是首先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所以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这里哈，那个讲到那一阵的大风啊，那个风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也可以怎么样翻作是呼吸，是呼吸。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这120个人在那里的聚集的时候呢，神就从天上有一个呼吸啊，所以有弟兄们讲得很好啊，他说这是一口炙热的、非常火热的一口气啊，那么一口大气，那么吹在120个人中，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得住这个经历，你看见他们头上就有火焰呢，这个他们就有一些奇妙的经历产生。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那么神现在怎样呢？借着圣灵在人的身上来做，那这是新约圣经呢一个非常重要侍奉的条件。若是没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你我再聪明、再有才干、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服侍主。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呢脱开了神的那个作为，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啊，我们以为说这个团体是我们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自己凭着自己呢、能够做什么，有点口才、有点知识、有点才干。弟兄姊妹们，教会完全不用人的能力。所以使徒行传很清楚告诉我们，这120个人他们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那是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那么而开始的。所以若是没有神吹了这炙热的一口气，弟兄姊妹们，他们得不到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在仇敌布下一个那么坚固、牢靠、牢不可破的一个情况里面，能突围出来，能够叫教会得到建立呢？啊，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能力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啊。那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主耶稣啊在地上他工作最高的一个荣耀。所以圣经讲，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荣耀，从死里复活，胜过众仇敌，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一切罪恶，复活升天，得到荣耀，神的灵才从天上降下来。这是主在地上所背着十字架跟从神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把圣灵带领下来。我们知道圣灵在旧约时代中啊，被称作是应许的圣灵，他呢不能够降临在人身上，他只能够呢有时候来了做一点，他就要离开啊，是应许的灵。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知道神的灵确确实实从天而降啊。那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已经讲到那日就是五旬节啊。那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也是主在公事地上的工作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圣徒们、门徒们在圣徒面前的经历是奇妙的经历啊！等等我们会讲到，非常的奇妙。的确，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为什么有什么奇妙可言呢？对不对？他们经历主奇妙的恩典，然后呢，我们看见了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这120个人在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中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今天呢，这个教会合一的工作呢，也不是我们人能做的啊。那么你怎么妥协？你怎么去跟别人和好？也没办法。只有圣灵的能力临到时候，教会的光景就真正的合一。不仅是合一的，并且呢，你看见这班门徒们呢，他们呢个个都得到生命的能力，是活的啊， 是生命的，所以教会是生命。若是没有圣灵在其中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呢，就是一种死的、规条的，是一种机械化的东西。只有圣灵的灵道主，你看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并且呢充满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侍奉主常常觉得没有能力，你觉得没有能力，我觉得没有能力，这也是对的。我们本来就没有能力啊，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我们的能力是从主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呢这个需要明白需要知道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圣灵从天而降，这也说明什么？另外一件事说明什么呢？父神的心完全的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这叫天父的心非常的欢喜。所以圣灵那一天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所以有人形容说像瀑布一样从天而降，那个恩典祝福是倒下来的，不是一点点啊，是倒下来的，就像一阵大风吹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神的心完全的满意。所以神的心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完全满足满意。所以圣灵的降临就说明了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当圣灵再来的时候呢，主在圣灵中也回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弟兄们就讲说呢，圣灵乃是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啊。所以主圣灵回来，主也回来了，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位圣灵来了之后呢，我们看见他在教会中间呢，他主导一切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起，我们看见从开头就他在这里主导一切。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在耶利哥的城外啊，约书亚碰见一个人，他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那就是主的灵，圣灵啊。所以这说明什么样呢？说明今天呢圣灵赐下来之后呢，他主导一切啊，他指导所有的情况，是他把指导的原则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才能侍奉主。所以教会呢认真讲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建立教会的。这地上人愚昧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我们建立教会，他建立教会，没有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教会都是圣灵所建造，所以圣灵才是教会的真正的建造者。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需要尊重圣灵的这个主权啊。所以你看约书亚把鞋子脱下来，他完全顺服那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们很快的就把整个迦南地就打下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提醒。那么呢他不仅是这样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作为一切侍奉的这个能力的源头。所以今天服侍主啊，就是怎么样，你若是不借着圣灵的话呢，不可能的。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下面使徒们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圣灵来的，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外面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不过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啊很多人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很羡慕圣灵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呢都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了圣灵工作的这些现象。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啊，开头已经讲过啊，圣灵在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呢，这是神一个重要的思想。那么圣灵的工作有非常非常多的表现。那么这里呢有这大风吹过啊，然后呢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很多人呢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啊， 那么其实呢，我们今天最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圣灵的降临，五旬节最重要的目的是建造基督的教会啊，建造基督的教会，这个房子建造起来才重要啊，对不对？比方说你今天要盖个新房子啊，哇，这个盖一个房子啊，你要用很多工具的。你看那些工人来了，有的锯子，有的刨子，有的用各式各样的一些的工具在那里，对不对？你想我们今天呢，如果托付人来建造这个房屋的时候，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是盼望这个房子被建造起来，对不对？他用那个工具也许很特别，但那个工具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被引错了方向，老是去注意这些东西，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在追求圣灵的经历上说，哦，有没有吹风啊？啊，那么有没有火焰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圣灵并不做重复的工作，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要有神的灵在其中的啊，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呢，无论是指导的原则，无论是能力的来源，都是从圣灵来的。只有他能够做什么？做建立的工作啊，真正恢复的工作也是在圣灵的手中。我们感谢主啊，你看见这班门徒们呢，当主的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哇，他们好像看起来了，就变成了另外一样的人一样啊，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啊，今天呢，我们一个堕落的人呢，我们身上有太多的限制，你知道，很多的难处都是我们无法突破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爱好啊，我们自己的主张决定太多事情啊，并且我们很胆小啊，碰到那个可怕的我们就妥协啊。我想我们在这个人这方面的难处太多，就像门徒们一样，他们呢当初跟在主耶稣旁边的时候都是一般软弱的人，就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们就跑，都散掉了啊。彼得虽然是一个最勇敢的，但最后呢，你看在一个小小使女的跟前就犯下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就说明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不一样，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这个力量在门徒的身上呢有一个突破的能力啊，也说有一个改变的大能啊。这里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看见被冲破了。第一个啊，冲破了他们肉体的软弱啊。没有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敢讲自己是绝对刚强的。你没有受到仇敌那个攻击试炼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不知道那个是多么的可怕啊！我们的肉体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软弱的记号啊。然后呢，第二个点我们看见呢，就是在他们身上打破了那些形式的捆绑，因为他们从前在犹太教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啊，他们有他们所有的几千年下来的这些规矩啊，哇，那个层层的捆绑的律法的这些捆绑啊，他们那个形式非常的多。这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一进来，他们这些形式就通通啊被冲破。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教会历史上，圣灵曾经做过许多的工作。你们如果读达尔比弟兄的那个故事的话呢，就知道达尔比呢，他本来是圣公会的一个副牧师，他很热心的在乡下做工，常常骑着马呢，到处去看望，到处去传道的啊。结果有一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呢，他的背受伤了，所以在都柏林那里在养伤的时候呢，他碰见了那个 Dr. Crony。啊，那个有个医生呢，这个医生是很认识主的， 那么那一天他们在一起的交通呢，就慢慢的逐渐的就明白了圣经的话语，所以呢达尔比弟兄就脱离了圣公会，就离开圣公会，他那个牧师也不做了啊，就跟这个 Dr. Crony 他们在一起聚会。他说他们头一次读到圣经中间关于这个波比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四个人在 Crony 的家里面波比。那么达比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他永生难忘那一天，他说当他们四个人在那里波比说，忽然之间呢看见天好像天开了，神的荣耀那样的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四个人喜乐的不得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也带领达比脱离了圣公会的那个背景的很多形式啊，从那天开始起他变成一个自由人，并且对主的话语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那我们知道他的那个信息啊在欧洲啊到处被传扬，说很多弟兄姊妹读到他的那个信息说通通得到自由释放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达比写的书之多啊，光他那些书目啊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你就知道当初给他主给他的亮光启示有多少啊。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人不能做，这不是达比能做，这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就能突破了形式上的一种的捆绑。好，第三件事情啊，那粉碎了仁义的教导啊。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们呢，他们都是活在这些祭司们的这些教导底下。你知道这个从旧约圣经呢？那么后来他们缺少了神的启示之后呢，很多人就用自己天然的智慧啊，那么来解释神的话语啊，所以解释了很多的规条。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讲，你们把人的教导当作真理了，对不对？拜我也是枉然啊。因为那些人的教导就是他们根据律法书一件把它怎么样的解释引用啊，成为生活上面的一个规条啊。比方说我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守这个规条，这个规条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的找出来一条，就是在安息日就礼拜六的时候呢，你的手啊不可以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你如果一按那个按钮了就做工了。我们也不知道这犹太人的这律法师他从哪里找出了这么一条解释。但是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是可笑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到了安息就没有一个人敢去按那个按钮。所以他们也聪明，现在呢发明的电梯啊不需要按钮的。就只要人一走到那里门就开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很可笑，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这些东西啊，那么都是从人的意识中所解释出来的一些教导。那么今天在我们整个基督教里面，这种仁义的教导还少吗？非常多的这种的教导，把许多弟兄姊妹们都捆得死死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这只有圣灵进来了。那么我们里面怎么样呢？就完全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了。我过去侍奉主啊，我在我那个背景里面也受到很多这些方面的教导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都觉得这些教导是非常的对的。但是只等到有一天主的灵来了，解开主的话语，我们要知道那些东西啊，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门徒们啊，在他们的身上，神的灵粉碎了仁义的教导。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就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跨越了侍奉上面的一种限制。我们今天侍奉主啊，本来在灵里是很自由的，但是现在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见很多的限制，这样的限制那样的限制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守规矩啊，但我们今天的规矩呢是跟着圣灵 跟着主的话的解开而有的规矩，不是人定规的一些的规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教会要从地上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不仅抽离在外面环境中所制造的这个气氛和这个情况是需要被突破的，还有就是门徒们自己本身里面的光景需要被突破。所以今天呢，如果教会的光景要被建立，弟兄姊妹，我们一面不仅要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仇敌所布的这个环境，另外一个要从我们自己的本身里面要被突破。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做不到，神可以做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临呢，这样你才看见什么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那么开始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说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呢，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不是个道理，这个见证的力量是在人的里面的啊，是在人的里面。感谢主，只有圣灵来了，把这120个人带到这个有福的境界里面，那么呢，教会在地上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头就是120个人啊，那么神在这里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那么这一个起头啊。所以呢，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灵在这些圣徒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啊，那么这样门徒们才能够在当时的情况里面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个不是道理，他们如果讲道理，他们讲不过希腊人的，他们讲规矩，他们是讲不过这个犹太人的，他们如果讲能力，那根本就赶不上罗马帝国的能力，对吧？但是现在他们里面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这个工作啊，他们能为主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一切都是活的。不是神没有意思在地上建造任何的宗教，那个宗教是死的，规条的，仪式的，教会是活的，是有生命，是有复活生命的大能的。所以只有你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你有了复活的能力，你才能为主做复活的这个见证啊！并且我们看见这120个人同心合意，这是实在是主奇妙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当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啊。结果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么说别的国的话，不是光说话，这里主要是向他们传福音呢，就开始讲述主耶稣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人要有口才啊，在侍奉上面来讲呢，不是凭着天然的口才。我们这有很多人很会讲话，但神不一定用他。有的人神不会讲话，神特别喜欢用他，因为什么？还有圣灵所赐的口才。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巴克逊弟兄啊，很有意思。他因为印度人呢，他这个天生呢是大舌头，就讲起话来了，像鸟的声音。我听过他讲到，叽叽叽叽叽这样子啊，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英文的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老弟兄呢，居然听得懂他的英文，给他当翻译，我们都很佩服啊。所以巴克逊弟兄自己讲到，他当初呢在温哥华读书的时候，他读农业机械啊。那么神呼召他出来侍奉主，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他说你看我这个舌头啊，那个大舌头讲话讲不清楚，对吧？我怎么能替你讲话呢？他说这样好不好？ 他说呢，我学农业机械，我是赚钱，我把钱拿来奉献为了你的工作。主说不要，主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这个人。哇，他挣扎了很久啊，最后他降服在主的跟前，所以主就用他。哎，结果他就用他的这么一个讲话很不清楚的这个声音，全世界去传福音。他在印度啊，不知道带了多少人信主啊，并且全世界去跑，感谢主。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所赐给的口才。所以那个时候很奇妙啊，这个我刚才讲圣灵的工作领导很奇妙，他们可以讲起别国的方言来了，他们也没有学，对不对？那怎么会忽然？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什么？神的工作在神的手中，你只要如果主要求你这样，你顺着去就可以了，主会带领你的。所以感谢主，他们就在这里呢，用个人的相谈啊，就圣经在这里还记载了好多地方啊，这个好多各式各样的地方啊，这个路加的比较做医生比较细致，他把这些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的来源都把它写出来了啊。哎呀，这个让那个所有听见的人就非常的诧异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当然他这里也记载，有人就讥笑他们说，这无非是什么新酒灌满了啊，讲酒话了，讲醉话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啊，那么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啊，对着犹太人就开始传福音了。这个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时候呢，这十二个使徒啊都一同站立，其实是彼得说话啊，彼得说话，但是呢他们一同站立是什么呢？他们在灵里面一同的扶持啊，一同的扶持彼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有的时候讲道啊，你不是光你有口才啊，有话语就可以讲，需要别人灵里面的扶持。所以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懂得怎样用灵来扶持别人，交通的时候，别人讲道的时候，我们用灵来扶持，跟他们好像一同站立一样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就讲了教会历史上面的头一篇道啊，头一篇道。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今天呢，没有办法用时间呢，详详细细的把这篇道呢给弟兄姊妹们这个做解释。不过这篇道我提醒一下，就是它有两个重要的部分啊，一个部分是来自约珥书，有约珥的预言；另外一部分呢是来自大卫的诗篇第十六篇啊。我们可以看见说呢，彼得是用了约珥书啊里面的话和这个大卫的这个话，那么来讲了这篇道。那么这个约珥书呢，主要的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在约珥的时代已经预言讲到圣灵的降临了啊，讲到末后的日子啊，神的灵要降临在地上啊。那么所以有很多人讲约珥是五旬节的先知啊，那么在他的年间呢，他已经论述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彼得对圣经还蛮熟悉的啊，他可以引用约珥书的啊。那么大卫的这十六篇他是讲述什么呢？大卫的十六篇呢是讲述主耶稣从死里的复活，是复活的主啊。那么他在这里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解释。就在二十三节那里，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以为说主耶稣到地上来是被犹大出卖了，被犹太人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那么被钉死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 彼得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启示，他说呢，他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去教育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原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呢，神老早就决定啊，神老早就定规了，所以这个叫做定旨先见。在创世以前，神预备救恩的时候呢，已经定规了他的儿子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讲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呢，好像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就在那一段时间出现过啊，你看很奇妙啊。所以呢，这是神的定旨先见。所以呢，我们可以得明白一件事情，一切事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个，我里面就充满了敬拜。因为原来呢，神为着他的儿子做计划的时候，把我们都计划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里。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唱的诗歌说呢，他有美意不必测啊，弟兄姊妹们，凡是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啊。所以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学会跟从他、顺服他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我们要我们顺服很难的。我们自己的主见很大，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思想，弟兄姊妹们，都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你若能顺从主啊，你要知道，这按照神的定旨先见，那就是那多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是按照这个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他说你们是借着无法之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个主日你擘饼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曾经经过死的痛苦，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所以那个死的痛苦，那么是主为我们清偿的。感谢主，是神把这个释放，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死亡是不能够影响他的啊。所以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呢，彼得就引用了大卫的诗篇啊。那个大卫诗篇16篇里面就是讲到了，原来大卫写诗篇16篇的时候呢，他受灵感已经开始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啊。所以彼得头一篇信息就讲了这么一篇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篇的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们不详细的去解释啊，因为时间不可能啊。所以在32节呢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教会从头一个世纪开始被建立，最大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什么？教会是活的，是充满生命的，教会不是一个死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用的死的规条、死的形式、死的道理那么来建立主的教会。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我们的聚会是生命的，我们的敬拜是生命的，我们的唱诗歌是生命的，我们的祷告是生命的，我们的讲道是生命的。弟兄姊妹，每一样事物都是生命的，那么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见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呢，它作为一个标准教会的榜样啊，让我们知道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怎样来过教会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好像很多人呢都没有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变成了一个死的宗教啊，因为都是形式的、外面的活动的，需要用很多外在的条件呢来鼓舞、来激励，好像他才能活一点。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错误！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不是光读教会的一点点的历史。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 神怎样在初期的教会中做，今天我们要求主在地上在我们中间也这样做，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36节那里啊，这里有一句话也很重要啊，那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因为当时犹太人呢，他们不仅弃绝主耶稣，他们哪里能承认他是基督呢，对不对？那么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上了十字架，然后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基督的这个情形被显明出来了。所以这里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不是主耶稣的名字啊。所以有人讲说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啊，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呢曾经是引起仇敌的非常大的一个记恨的。因为我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在创世以前呢，撒旦就想要当基督的，但神没有给他，因为神要把这个基督的位置是给他的儿子的，所以立他为主为基督。这句话弟兄姊妹们要记得。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啊，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所有一切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神心目中那个基督的意义。所以呢，到最后他说成了，神立他为基督，这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样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大家就比较能明白了。那么另外呢，这38节这里有一句话，有几个点很重要。今天有许多人说，那么圣灵，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圣灵呢？对不对？啊，其实弟兄姊妹们，彼得那个时候，你看见他这个经历是很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个，你们要悔改啊；第二个，要受洗啊。所以今天呢，你要听福音，你们先悔改，然后受浸啊，受洗啊。然后罪得赦免，他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四件事情是连续的啊。你要怎么得出圣灵呢？很简单，第一个你就怎么样呢？你需要悔改，第二个你要受洗，第三个呢罪要得赦，自然就领受圣灵啊。感谢主啊，彼得用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今天怎样能领受这个圣灵啊。那么这是神，他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得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要尊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那么在40节那里啊，这里告诉我们，彼得不仅光说了这些，他还用了很多的话啊做见证，劝勉他们啊，劝勉他们。结果那一天呢，哦，领受他话受洗的人，那些门徒就添了多少？见了3000人，哇，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彼得就讲了这么一篇道，结果3000人得救受洗，归在这个主的名下了。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有趣的啊，很多侍奉主的人都巴望能像彼得一样的。哎呀，如果呢这个有了主的灵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像彼得一样有这个能力就好了。所以很多神学院就研究啊彼得这篇讲道，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完这整篇他的信息之后，你有感动吗？可能很多人呢没怎么感动，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些话有什么感动呢？所以他们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感动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们，错了。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是神的灵的感动，不是彼得讲话的一个感动。当然彼得把主的话讲清楚了，但若是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呢，人也没办法得救。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有很有趣的，就有些弟兄们传福音呢，有时候对不起啊，有时候那讲不清楚啊，有的人乱讲，真的，诶，结果呢一呼召了也有人得救， 所以你知道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凭口才好，我们把道讲清楚了他就得救。有很多时候你看见我们把道讲得清清楚楚的，结果他也没得救，也没有一个人举手决志的，对不对？有些人乱讲乱讲的，结果呢，讲那个好像听起来没条理的，结果呢，就很多人得救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彼得那天这一篇道，我们从这个道里面呢，可以读出我刚刚讲的这些条理。但是这篇道作为福音的道，能够感动人吗？你今天如果把这篇道拿去传福音讲讲看，可能呢，很多人呢听了这个眼睛瞪大大，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啊？怎么会受感动？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你没有口才，圣灵可以给你口才啊！你只要主的灵感动你，你就去传了，不用怕啊，不用怕，你就可以去传，对啊。那么人得不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叫人得救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带了几个人得救，说哇，这些人都是我带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救主啊。啊，我们怎么能救人呢？对不对？很多人，把他一传福音之后积累的多少人，你看看我们的多少人，传福音他都有果，不是这主用你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人能得救，不是这个人的口才，也不是人的感动力。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因此呢，我们看见这120个人。再加上这3000人，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了。耶路撒冷教会开始，那么呢，后面就记载着他们开头聚会时候的一些的光景啊。在42节呢，讲到有四件重要的事，是他们开头在主面前，在聚会生活里面所注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使徒的教训。因为当初呢，弟兄姊妹，他们手中啊还没有新约圣经呢，他们只有旧约圣经啊，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许多人明白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圣灵在他们里面啊，那么圣灵充满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充满的意思，他们整个人被圣灵所接管。所以他们在讲主的话，这变成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所以头一个世纪一直到第四个世纪的时候，圣经新约才成典，380年多的时候才成典。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手中没有圣经，所以使徒们用口传的啊，那么是很重要啊。然后呢，彼此交接，彼此交通啊。其实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原文的时候呢，这个交通也是使徒的交通，因为在头一个世纪啊，最懂得与神交通就是这班使徒们啊。所以今天呢，那个使徒的交通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交通的样子。我们今天彼此交通呢，也是一样，要在使徒交通的这个形式的里面是生命的。啊，是在灵里面的与神之间的一个交通，所以教会里面不仅是有话语的传递，还有什么呢？还有彼此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第三个主日，我们有这个过去有这个交通聚会，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彼此的交通非常重要啊。就初期的教会都知道这个交通的重要，非常彼此之间相互之间能够有交通。然后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擘饼啊，那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听见过这个擘饼的意义，这个擘饼实在是太重要。我常常讲这个擘饼聚会呢是主亲手所设立的聚会，所以我称它为教会聚会中的第一聚会，最重要的聚会。其实我们主日啊，弟兄姊妹，有时候没有话讲的，我们就整个主日来擘饼，都是很好的。大家就一同敬拜，一同歌唱，一同赞美，都是很好的，啊。 那么我们讲过，在所有的聚会里面，只有擘饼聚会是又吃又喝，对不对？啊，主的肉是可吃，主的血是可喝的啊。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擘饼聚会。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任何一个聚会，那么主都要应该成为我们里面的享受，吃喝这个享受是一个联合嘛。任何的聚会，我们都应该享受到主，吃喝到主，享受到主。所以我说它是第一聚会。所有的聚会都应当具备擘饼聚会的意义，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这里呢，我想我没时间不能多讲了。然后第四件事情就祈祷祷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太重要了。我们到今天呢，实在感觉我们在祷告上对主有亏欠啊，尤其教会的祷告，我们觉得参加的人数还是太少，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没有能够参加祷告。那么现在呢，大家在家里面呢，更容易的，希望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参加祷告，好不好？所以呢，开头在耶路撒冷聚会里面，你看见他们有四件重要的事情啊，就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通、擘饼和祈祷啊，感谢主啊。那么这是当初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那么给我们看见他们在聚会生活中间所注重的四件事情。其实这四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在聚会生活中间基本上我们应当注重的啊。那不仅这样啊，那么到了44节这里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就初期的教会呢，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烈，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就没有人都说自己有什么家业，把田产家业卖了啊，那么通通在一起聚会，然后呢就按照个人所需用的给个人。在教会历史上啊，也曾经有一些的圣徒们他们这样实行过，不过呢很困难，事情很困难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虽然事情很困难，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进入永世的时候，那真的是凡物共用。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耶路撒冷教会开头起来的光景是非常美丽的，他已经把预先把将来永世里面神儿女们的那个聚会的那个情形呢，已经把它显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今天在地上呢，那么虽然我们还不能达到这个凡物共用，但是呢，希望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不多在这些物质的事情上面，我们要重视在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所过的那个家的生活。总有一天主回来了，我们到主那去，地上的事物全脱落了，感谢主。到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就看见凡物共用，再也没有什么是我的了啊。那么所有的祝福，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那么神的祝福也是属于基督的啊，也是属于所有众圣徒的。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你看见他们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横切在殿里，现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诚实的心用饭。那你看他们的整个生活怎么样呢？都被主吸引了。啊，他们到殿里面去恒心和祷告，在家里面擘饼纪念主，然后呢用诚实的心用饭啊，真真实实的感谢神。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吃饭之前有个谢饭祷告啊，就怎么那不是形式，你要用真诚的心感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拿到最后一节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哇，你看见那个时候呢，那个主的福音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就开始开展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所带下来的教会一个完美的一种光景啊。那么所以我们讲啊，在《使徒行传》前五章啊，讲到了教会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历， 今天整个的教会就建造在这些的认识，在这些的经历上面。但愿主啊，让我们回头读这些书，重新被提醒啊，被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守住这些原则，活在主的跟前。那么我想我们教会的这个见证呢，就会变得美丽，变得刚强有力，好吧？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啊。我们请低头再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自己的话，明白你在初期的教会中，特别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主你怎样做了荣耀的工作。今天我们知道你仍旧对我们的心说话，有这些重要的认识和经历的原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主啊，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学会尊重圣灵的主权，让主的灵在我们身上确确实实的掌管一切，也在整个教会里面掌管一切。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常常被你的灵所充满，给我们力量在地上跟随你，侍奉你。主，我们今天也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周遭的环境非常的黑暗，福音的工作有时候也很困难啊，神的儿女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艰难。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从上头得能力，这些难处都要被除去，并且我们能成为自由的人，不仅在生活中经历你的丰富，在教会的生活中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引导所有的弟兄姊妹蒙恩在你的跟前。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啊。简单的报告一点吧，啊，就是明天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请东南区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按时参加啊。这个主日呢，早晨有薄饼啊，弟兄姊妹，请我们大家重视这个薄饼，好吧？非常的重要啊，也希望弟兄姊妹在薄饼聚会里面呢，蒙到神的祝福啊，最好是一家一家在主面前薄饼纪念主。让这些孩子们呢，他们虽然有的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那么让他们有个好的印象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重视这个。然后呢，有这个主日呢是 Ben 跟洪忠弟兄两个人要传递主的话语，就请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啊。那么这个主日呢有。柯云是吧？
柯云
给别人翻译，嘉许啊，啊，那么嘉昌弟兄的儿子了啊，他会给洪忠翻译，就请弟兄姊妹们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好吧？愿主保守我们啊，在这个疫情还没结束的时候，真真实实的住在主里面，隐藏在他至高的隐秘处，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能够度过这段时间。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再见，弟兄姊妹再见。